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七面，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轮时亦可知。那么这段呢是讲到第六意识的心王啊，他这个造业跟了别的情况。那么他所造的业呢，有善业也能够造，恶业也能够造无记业。那么他了别境界呢，就着他能言的心来说呢，有三种的量，也就是三种的认识。这三种的认识可能是一种限量的认识，也可能是比量的认识，或者是非量的认识。啊，我们看偶主的注解。若以五事同体，率而言现在境，不带名言，不执为外，则属限量。那么这个是在一种散乱的阶段啊，就是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同时升起，叫五俱意识。那么五俱意识这个时候率而言现在境，这个是在率而心，率而是指突然的意思的啊。他攀岩现在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在第一刹那是不带名言，而且不执着是属于外境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限量。这件事情它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一般呢、啊、我们这个前五识啊，这个五俱意识去攀岩境界啊，一般都是前五识跟境界先接触。那么前五识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它是一刹那就过去了，就是在这个率而心的时候就过去了。到寻求的时候第六意识就升起。但是第六意识升起的时候，它第一刹那第六意识升起的，它那个时候还没有落明眼。啊，还没有断明眼啊，就讲率而言现在境，不带明眼啊。所以说，虽然就整个念台来说，它是第二念的，因为前五识是第一念，那么第六识才升起啊。但是就的第六意识本身来说呢，它还是第一念啊。所以这个时候第六意识还是不带明眼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限量啊。落入禅定言禅定境亦属限量。那么前面的是一种散乱的五俱意识，这个以下呢是在禅定跟智慧那种独头意识啊。落入禅定，那么禅定的时候前五识是不能活动啊，就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这个时候攀岩禅定的境界已属限量。比如说这个阿罗汉他入定啊，他观察你的前身啊，他入定以后，他看到你前身哦，你前身也是一个出家人啊，持戒清净啊，那么也是啊修止修观。那么他看到的虽然是过去的境界，但是因为他是禅定的境界，他看到啊，这个境界就是显现在前，这个境界很明显的显在他的前面啊，那么他能够不落分别，而且得到正确的认识。好，所以对禅定的来说呢，它就是限量。啊，虽然这个境界是过去的，但是以它来说，它还是限量。啊，所以这个禅定的境界都是属于限量。啊，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假设他入了禅定以后，又升起形式的分别，比如说外道。他入了禅定啊，或者二禅、三禅、四禅，他看到这个牛升天了。虽然这个牛离他很远，离他这个在十万里外，但是他入了定以后，这个牛就是显现在前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不起这个希望分别的时候是属于限量，但是他开始分别啊，哦，这个牛能够升天啊。哦，因为什么升天呢？因为牛的业力使令它升天。好，这个时候属于非量，就是他对这个定境开始行事的时候就落入非量，可能会入非量啊，也可能会入比量或者限量。但是他直接攀岩定境那一刹那，那个时候的定境是属于限量啊，这个地方是要分别的。落入二空观，或根本智清正真如，或厚德智变相观空，亦皆限量。啊，那么假设我们入的二空观啊，当然这个一定是初地以上的圣人啊，入我空观、法空观，这个时候是限量啊。像这个密教有一本 论叫《现观庄严论》啊，这是解释《大品般若经》啊，弥勒菩萨造啊。这个现观呢、啊，这观是观什么呢？是我空我空我空观法空观啊，但是它那个是属于限量的观，不是我们凡夫的比量啊。现观庄严之这种观呢、啊，也特别的庄严啊，特别的庄严，功德庄严。那么圣人入我空观法空观，这个时候是属于限量。我根本是心正真如，也是属于限量。我后得至变相观空，这都是属于限量啊。当然这个都是圣人对这种无为的真如啊才有限量的智慧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第六意识是处在限量有三种的状态啊。我们凡夫在这个限量的情况不多的啊，都是第一刹那而已啊，第二刹那就落入比量跟非量啊。我们再看第二个，若见众言而观淫意，不倒不谬，如见焰之火，如见角之牛等，则名比量。那么这个比量啊，就是借言而观淫意啊，假借我们已经知道的因缘而观察未知的义理。虽然这个义理是我们未知，但是因为这个因缘啊，有这个假借啊，所以也得到一个不倒不谬的认识，不颠倒也不错谬的认识。下面举一个例子啊，说如见烟之火啊，我们看到这个山的一边啊有烟，但是这个我们没看到火啊，这个火被山挡住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烟是已知的因缘啊，从已知的因缘我们知道一定有火。因为这个烟是由火升起的啊，那么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它这个火不现在前啊，但是这样子叫比量，它还是正确。见角之牛，我们在这个墙角的那一边呢、啊、看到两个牛角，虽然没看到牛的身体，但是我们判断这个墙的另外一边有牛，就是假借已经知道的这个角这个因缘呢、啊，我们知道有牛，借相推度啊，借相推度，那么这个时候解禁无谬，这个叫比量啊。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圣人的内心的境界啊，圣人他这个诸法实相啊，他所攀岩的诸法实相是什么境界呢？哦，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的记诵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也啊。这是因缘所生法啊，这个是包括一切的杂染的因果、清净的因果啊、生死的法、涅槃的法，这些都不是上帝创造，都是因缘所生啊。由这个极地的因缘出现的生死的苦地啊，有这个道地的因缘升起涅槃的灭地啊，这些都是杂染清净的法，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这个清净的法，它的本质呢，我说即是空，因为因缘生呢、啊、本性就是空，它是无我无我所的啊。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法的本质它自己不能升起，他要假借因缘。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花瓶，这个花瓶有它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它自己不能升起的。你说花瓶自己能够升起花瓶的性质，那这个花瓶是有自性，但事实上不是。这个花瓶的性质要出现，要假借因缘才有，离开了因缘，它的性质就不存在。你说这个生死流转，那到地狱去了，那地狱的刀山油锅是怎么升起呢？他自己不能升起，假借因缘，也是假借罪业的因缘。这为什么他能够受用这个涅槃极净乐呢？涅槃极净乐也自己不能升起，要假借这个戒定慧的因缘。好，所以既然假借因缘，他的本性就是空，无自性，就这个空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是一种胜义地的观察，从圣义地来说呢，它是无我无我所的自性空地。 那么从世俗地来说呢，一名为假名，这个时候要假借名言来安利这些各式各样的名分啊，哦，这是一个圣人，这是一个凡夫，圣人所受用的是正法的涅槃，凡夫所受用的就是这个世间的无欲啊，这就是名言安利的啊，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啊。那么我们把这个胜利地跟世俗地两个把它放在一起，使令它平衡啊，就是真地跟俗地的它柔和起来，这个就是一名中道义，你就看到诸法的中道了。是性空，但是它因缘有，如幻有，虽然如幻如梦如幻的有，就是生死是如梦如幻的有啊，就流转了啊，这个做人啊，做天啊，做狗啊，在那边多流转了、啊、那些阿罗汉圣人啊，恒常的受用这个涅槃基金的啊，那么这些都是如幻有，这个世俗地，那么世俗地跟一切法毕竟空把它放在一起，这个就是中道思想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字当中也能够对这种诸法的真相有一个比量的认识，虽然不能亲证，但是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是正确，这个就是比量啊。若借众言而观于义，不倒不谬，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比量，再看这个非量。若颠倒推求，希望嫉妒，不能如理而解，不能如是而知，如无我即我，不敬畏敬等，又如见物疑人，见神疑蛇等，又如一睹空花，捏观恶业等，皆名非量也。那么前面的限量跟比量啊，都是对于所缘境一种正确的认识，不管是亲证法底，不管是借相推度，总之都是不倒不谬啊，都是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非量呢，是颠倒推求，虚妄嫉妒啊，就是一种颠倒的推求。那么不能如理而解，不能如是而知啊，不能够如理，从胜义地来说不能如理，从世俗地也不能如是而知。那么举一个例子呢，如无我即我，不敬畏敬等啊，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没有一个自我的主宰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啊，有色受想行识啊，有我们这个色身，有思想，但是这个色心诸法都不是从自己这方面升起的，说为什么有这个生命呢？不是我自己会有的，是由因缘而有的啊。那么就是无我，那么我们无我当中就执着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这个我是不受因缘而改变的，叫做我啊，或者不净为净啊等等，那么这是四种颠倒了。那么又如见物疑人，见神疑蛇等啊，前面是讲出这个例子的，就是非量的例子，有不净这个常乐我净四种颠倒，这一下讲出它的譬喻，说这个见物疑人，这个物呢是一个枯木，这个树啊完全干的，连那个枝叶花果都没有，就一根树干而已。那么我们在黑暗当中啊看到物，以为那边站一个人，那么你对这个人的认识是错误的，那不是人，那是个物，但是我们认为他是人，这个就是非量，就是那个东西你对他的认识是错误的，是颠倒的，这就是非量。或者见神疑蛇、哦、晚上当中啊看到一个绳子，我们以为他是蛇，那么我们对这个绳子的认识也是颠倒的啊，因为他不是蛇，他是绳子，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蛇啊，就好像说我们啊，我们这个生命体是无我的，我们的身心世界是随因缘刹那刹那变化的啊，色法是变化，心法也变化，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心是有我的，这个也是颠倒，因为你认识的跟实际的情况不符合啊，所以这个叫非量。又如一睹空花啊，这个翳啊就是眼睛啊长了这个白色的薄膜啊，列是白内障啊，你眼睛有毛病啊，看到虚空有花，那事实上虚空没花啊，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花的认识也错谬，这个花本来没有的，你把它想出来的啊。又如捏观恶业，这 这个涅槃而言是楞严经的譬喻了，说你这个眼睛啊，你把它捏一捏啊，这个眼睛就失去它的功能啊，你看到月亮啊，一个月亮就看成两个月亮，就出现第二夜啊，那个第二夜也是非量，根本没有第二夜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非量所受摄。这个非量啊，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的这种四种颠倒，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体啊，会产生四种错误的认识，就是这个常乐我净啊。所以我们要修四念处来破这四种颠倒。这个四念处啊，在成为书论他提出一个说明啊，说为什么要这个四念处所观的境界是身受心法，能观的智是不净苦无常无我。说为什么要观身受心法呢？这当中有一个理由。这个一切四谛论是说啊，这个身受心法主要的是心，就是我们以心为我，所以要观心。因为我们多数人都是认为这一念明了的心是我，是有常意主宰的。好，说为什么它是我呢？因为我能够思考，能够造业，都是靠我，靠这个心，所以那个就是我，代表自我。好，那么这个我这一念心啊，要有依止处，有依止处。什么是我的依止处呢？这个色身是我的依止处，就像我们一个人要有房子住一样啊。这一念心要以色身做依止处，所以这个身也会起颠倒，就是境的颠倒啊。那么我这一念心一直在色身当中啊，要做一些事情，要造业，就是法造的善业，造的恶业啊，造的染污业，造的清净业，这个就是法。你这念心啊，它不是一天到晚寂静的，它要活动的，它一直色身去活动啊。所以就有这个法是首关键。那么我这念心去不但是造业，我还能够受用啊！我跟一切境界一接触的时候，有种种的受用，就是受，就是身受心法。但是主要的就是以心为主。好，所以这个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破除四种颠倒。我们对这个色身会升起净的颠倒。我认为这个色身是美妙的啊，这个是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啊，这个唯识的经论它这个观身不净啊，是从脚观起来啊，就观你这个有骨头啊，有这个脚掌的骨头、小腿的骨头、大腿的骨头，有脊椎骨，然后一个骷髅头啊，两个眼睛凹进去，一个鼻子凹进去，四个牙齿露出来。然后里面呢、啊、放了很多的内生不净的、啊、溶血屎尿啊，那么把这个皮包起来，就这样观察，哦，这个就得到一个正确的比量，哦，原来这个色身是这样，破除我们对它以为它是美妙的颠倒的这样的非量的认识啊。这个受也是一样啊，观受是苦啊，我们这个感受啊，我们这个色身呢、啊、跟境界接触有这个受。苦受、乐受、舍受，这个受应该怎么观察呢？一些师论讲出一个譬喻说啊，说我们这个人啊，皮肤长了一个脓疮、痈疽，这个疮啊，这个疮啊，如果跟这个火一接触的时候，很痛苦啊，就是苦受。这个疮本来就很痛啊，你这个。跟这个火一接触，那不得了，痛得很厉害，啊，这是苦受。那么偶尔这个疮啊，跟这个冰水一接触啊，哎，得到一点乐受，这叫乐受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快乐就是这个痈疽里面跟这个冰啊暂时一接触，那个痛苦的感受暂时消失一点点，安利做乐受。有时候我们也不感到快乐，也不感到痛苦，就是这个疮啊。也不跟冷水接触，也不跟热水接触，但是它也是疮，它的本身就是疮，就是苦，所以阿弥陀行苦啊，所以这个苦苦坏苦行苦啊，就是这个疮啊，还是本质都是疮，就是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苦 所以这个就是观受之苦啊。那么观心无常，观心无常是主要的，观我们这一念心是会变化的。观心无常啊，我们很容易感觉得到了。比如说你造的善业造的多的人啊，你内心容易激进，你一直造杀盗淫妄啊，你一破了戒以后啊，你马上你发现你心不安，可见的这个心会变化，所以因缘而变化。你说我们这一念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那么它就要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体性，不随业力而变化啊。事实上不是，你造的善业造的恶业，你内心的状态一定会有变化，可见的这个心的明了功能是无常的，无常也等于是无我，就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好，那么不净根苦是对治爱取的烦恼啊，这个无常无我是对治我见的颠倒啊，一个爱烦恼，一个见烦恼啊。这个四念处啊，就是在对治爱烦恼跟见烦恼，就三界的见思烦恼啊。这个四念处是很重要啊。在这个华严经有一个偈颂说啊，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我们讲这个临命中的跟弥陀感应道交啊，这句话能够露出一点消息出来啊，说这个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啊，这个佛菩萨的心啊，他不像我们凡夫在有相的境界活动，是常游毕竟空啊，跟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这是佛菩萨的自受用的情况。但是佛菩萨怎么跟众生接触呢？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就是你一命中跟弥陀感应道交，绝对不是在一种杂染的心内心的活动状态，你一定是在一种正念分明，一种极静的状态跟弥陀感应道交。虽然我们大愿往生啊，我们阿赖也是当中很多无量无边的有漏的罪业跟烦恼的都在，但是都一定要在种子位，就是你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的条件，一定是要善心起现行，众生性垢尽，才能够菩萨隐现中。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啊。所以我们老是修止啊，一路就是使令内心明净不动啊，你那个无量无边的那个颠倒啊，常乐我净的颠倒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就会出现，因为你根本没有升起对峙的力量，一切法因缘生，你没有对峙它，它自然就活动，而过去有串习就有这股力量。你修四念处，我们能够我自己感觉啊，我们平常啊经常这样子啊，观身不净，观受无常，观受受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修一段时间，你会发觉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真正不可思议，能够改变你的内心的状态，你会觉得这个法宝真的是宝啊。那么你这样修一段时间以后啊，你会觉得临终的正念分明是可以达到的。那么你这个四念处做基础，在信愿持名啊，那是万修万能去的，那真的是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可以做得到，凡夫可以做得到。虽然没有断烦恼，但是可以把这个烦恼对治住啊。所以这个四念处啊，它能够为你的佛号破障，就是你这个开车啊，前面有大石头啊，四念处可以把前面那个石头都给清除掉，让你这个车子开得顺利。所以我在念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跟弥陀感应道交，有障碍，障碍绝对不是发生在阿弥陀的身上，是我们的身心有障碍。有什么障碍呢？就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爱烦恼见烦恼的障碍啊。这个障碍怎么办呢？四念处可以帮你破除，破障，破障以后，你这句佛号啊，就能够跟弥陀感应道交。 啊，众生心垢尽，菩萨已现中。啊，所以这个我其实我们要是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只要正念不分明啊，心中没有跟佛法相应啊，多数都是非量，看到事情都是常乐无尽的，都是颠倒的。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非量的势力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啊，的确是要对治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能言的量啊，再看他所言的尽。三尽即性尽、代之尽、独隐尽啊，性尽已如前世。这个性尽就是真实的境界，没有加上我们的分别啊，完全是由业力所限的境界，叫性尽。那么代之尽，这个代啊，就是夹带，夹带物体的本质。而生起自心的影像，但是这个影像跟本质已经不完全一样了，叫代之境啊。那么代之境复有两种啊，一者以心言心，名真代之，即第六意识通言一切心及心所，即第七意识当言第八识是见闻识也。那么这个真代之啊，就是以心法来言心法，叫真代之。那么这以下讲出两个例子，就第六意识通言一切的心心所啊，第六意识的心王去攀岩心所啊，我们去分别这个贪心所的相貌，这个信心的相貌。那么能攀岩的心是心王，是心法，所攀岩的心所也是心法，这个叫真代之啊。或者是第七意识当言第八识的见分啊，第七意识的心王去攀岩第八识的见分，这两个都是属于心法，这叫代之境。当然第七意识攀岩第八识的见分啊，升起一个我的相貌，而这个我的相貌跟第八识的本来的明了性，那个刹那的圣面相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它虽然夹带第八识的见分，但是升起的影像跟原来的本质已经不完全一样，叫代之境。二者以心颜色名是代之，是代之为代彼相起有是本彼执，如一经作观，非是五事所言现经故也。前面的真代子啊，是以心言心啊，以明了性的心来言明了的境界。那么这个四代子是以心来言色，这个物质的境界啊，为代彼相起有是彼执啊，夹带这个物体的相貌，但是升起以后呢，跟原来的本质不一样，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又相似。相似它的境本质。好，这以下讲一个譬喻，如一经作观，非是五事所言现经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念阿弥陀经啊，网课啊，啊，如是佛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即数集孤独言，以大比丘等1250等聚啊，这个阿罗汉啊，那佛陀就开始说话，从事西方过100000亿佛土，有世间名曰极乐，极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啊，佛陀。介绍这个极乐世界的依证啊，先那个总说啊，极乐世界的名称，它的距离100000亿佛土，这个国土有什么呢？啊，有佛陀，有正报的佛，有依报的国土。那么以下就广泛的啊，广成彼土依证妙果依其性啊，讲到极乐世界的依报的七宝池、八功德学、宫殿啊、天衣曼陀罗化，各式各样的依报庄严啊。依报庄严讲完以后啊，讲到正道庄严啊，这个舍利弗，彼土何故？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啊？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先介绍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再介绍他的眷属啊，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那些声闻菩萨围绕的佛陀，这是一个广大的清净的僧团啊。我们要依经做观啊，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国土啊。有两个很特殊的一个，这个国土两个地方很特殊啊。第一个极乐世界啊，它完全是一种快乐的境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是第一个境界。就是我们在极乐国土那个生命啊，跟境界一接触，只有乐受，这第一个。啊，其次呢，极乐世界是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啊，也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八相成道 啊，也形成一个僧团。但是娑婆世界这个三宝的力，这种清净的力量啊，不能普遍。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出现的时候啊，印度有3亿人口，只有1亿的人亲眼看到佛陀，有2亿人没有看到佛陀，没有听闻正法，也没有看到佛陀的僧团，有2亿人。生在佛的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在印度，有2亿人当面错过。其实娑婆世界的确是有障碍啊，但是极乐世界不是。极乐世界，你即使不是在佛陀的旁边，不是在阿罗汉圣人的旁边，你一个人独自在山林树下经行啊，你吃吃这个七宝池的水，听听这个宝树罗阁微风吹动所散发的声音啊，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极乐世界的三宝的力量是普遍的，它的色身香味触的境界都是三宝的力量，皆是阿弥陀佛意令法音先流变化所作。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研究净土法门呢，这一层认识一定要看出来，就极乐